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旅途的伙伴芊芊。我们经过了大概十个月左右的经文查考，这一集将会是时空旅人系列之以斯帖记的最后一段旅程哦。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会比较长，包括了第九和第十章。让芊芊先为您读出第九章的经文，它巨细靡遗地交代了流传至今的普尔节是如何设立的。以斯帖记九章23到32节，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是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兼主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这段经文从头整理事件的脉络，为了解释普尔日的由来，作者呢必须再次说明哈曼撤普尔逼迫犹大人，直到哈曼的势力终于消灭的过程。25节提到了亚哈随鲁王如何处理这件事。Amar im Hasefer, 就是王在书卷上说明什么什么的意思。Hasefer 呢应当是指波斯正式的历史文书记录，说明哈曼为什么被处死。虽然哈曼死的理由啊，王在说法上一直都飘忽不定，但是记录在哈塞菲尔上的文字便是王对此事最后的定调。那史学家们从考古到的文献来推论，在巴比伦宫廷或是波斯宫廷中呢，每一天都有史官在记录王的重要作为。这样的记录理应跟第六章王睡不着的时候所读的要事录是一样的，以及这里的 Hasefer 也是类似的概念，都是将王在为政期间发生的事记录下来。只不过呢25节王在书卷上说明的内容，并不是他下令做了什么，而是哈曼的恶行 Yashuv 归到他自己的身上。而这犹大人死里逃生的事迹不但被朝廷记录在案，犹大人也在莫迪改的带领下世世代代传颂和纪念，把他们得胜仇敌的日子称为普尔日。 对应九章二十节莫迪改写的第一封信，二十九节则是以斯帖写下的第二封官方书信。我们再次看到啊，以斯帖记的作者就是很喜欢二次重复的描述一件事。当然这里的重复并非没有意义哈，因为关乎世代流传的节日，作者需要透过不同的印证来强调这个节日的重要分量。普尔日不只是犹大人的私下活动，以斯帖还使用自己王后的权柄来拟定正式文件，使犹大人守节成为定例，是长久有效的。那经文三十节说到用和平诚实话，原文是 Dibrei Shalom V'Emet。那稍微说明一下哈 ，Shalom 呢是平安问好的意思，而 Emet 在这里有信实真挚的概念，就像我们写信给某些人的时候会用 sincerely 来表达写信的诚意。所以整体来说呢，这个子句啊类似书信开头的问安。在以斯帖的这第二封信中提到，犹大人纪念普尔日的方式不只是欢乐设宴、互送礼物的庆贺层面，还要有进食并向神呼求的体验与反思。如同莫迪改第一封信上曾说啊，这实在是个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日子。事实上，在一段历程中，苦难与欢乐的记忆都十分重要，没有一方需要被遗忘。当两者交织在一起，那样的经历将在人心中产生更深刻的烙印。犹大人在普尔日进食与呼求的时候，他们会更清楚记得是神将他们从绝望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确实体会到被救赎的喜悦与释放。而有资料显示至少在主后的九世纪左右的犹太人呢，是在亚达月十三日禁食一天，然后十四、十五日才设宴庆祝。另外学者们也看到赐经的马加比二书提及亚达月十三日是莫迪改日的前一天。所以所谓的莫迪改日就是接下来的亚达月十四、十五日了。可见对许多人来说，亚达月十三、十四、十五日这三天是有整体性的，都与纪念普尔日息息相关。最后经文总结说，遵守普尔日是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吩咐，同样也是全体犹大人自发为后代定下的条例，有上位者的意思，也有他们自己的个人意愿。听众朋友，您注意到吗？经文在叙述以斯帖和莫迪改的身份时以斯帖自然有王后的头衔，但作者说到莫迪改却不是提他的官职，乃是以犹大人来称呼他。看起来犹大人这个名词呢，已经成为了莫迪改的专有名词，而且不再指向负面、弱小、无足轻重的含义，反而在所有人的共同印象中，犹大人有着非常正面的意义。在悠远古老的时代年月中畅游，在升腾跌宕的情节意境中反思，
时空旅人
与您一起跨越旧约圣经文学史地的鸿沟，
在经文的查究中拨云见日。
听众朋友，让芊芊来阅读最后一段经文，以斯帖记十章一到三节。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感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经过之前九个章节的高潮迭起，剧情以犹大人欢庆设立节日作为美满大结局。可以想象现在波斯百姓生活回归了平常。我们在阅读第十章的时候呢，会感觉这像是一段后记的形态哈。又或者是您有看电影的话，就知道有一些电影在结束后还会放出彩蛋，让沉浸在故事中的读者和观众最后一窥故事角色的生活。那以斯帖记的作者就给了我们两个彩蛋，首先是亚哈随鲁王的政策。经文说他设置了 MAS 在陆地和沿海人民的身上。 MAS 呢有进贡或者劳役两个意思啊，通常历史上会把两个意义结合，有时国家要求百姓交税，但是允许他们用劳役的形式来支付税额。那古代的帝王有个现象，就是在帝国建立的初期，国王通常不会马上向本国人征税，因为那是他笼络人心、建立威望的关键时刻。在那个时期呢，王会以他的国力、权力向外施压，要求其他各国向他进贡纳税，而且是要求高税。因为要维持一个大帝国的运作并不容易啊，单单要把王的谕令书信传到全国就需要花很多的钱，经济本身呢就是需要伤脑筋的问题。因此帝国成立越久，百姓们便越需要付出他们的 MAS， 就是贡品或者劳役。那这里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亚哈随鲁王正在实施这项政策，而经文也强调王统治地区的广大，从内陆一直到西边沿海地带都属于波斯的国土。作者的第二个彩蛋就是向我们呈现莫迪改的政治成就。第三节说莫迪改的身份是Mishne la Melek Ahashverosh， 就是仅次于亚哈随鲁王。而经文并没有明说莫迪改的正式职务名称。虽然如此，波斯历史中确实有个重要的官职，地位可说仅仅在王之下。那这个官职呢称为王之眼目，负责到各地观察百姓的动向，向王禀报他所见到的事物，就类似第三节莫迪改在做的事。经文形容莫迪改为百姓 Doresh 不断寻求好处，并且呢向他们 Vedober 不断地说平安的话。这个 Doresh 和 Vedober 这两个字呢都用分词形式表示这两件事啊，莫迪改是不断的、持续的、经常在做。这个频繁的程度呢可说是只要活着就在做。莫迪改非常尽力的为百姓的需要来拟定政策、颁布法令，是一位十分爱民的好官。同时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崇。 Gadol la Yehudim 在犹大人中为大，那是指即使那些非常认识莫迪改的人也仍然觉得他很伟大。之前犹大民族的遭遇是因莫迪改而起，所以呢原本犹大人很有理由讨厌莫迪改，但最终他们仍觉得莫迪改是十分了不起的。 芊芊觉得呢，两个彩蛋是作者的一个小幽默，您注意到吗？亚哈斯鲁王和莫迪改这两个人虽然都是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人，但他们的处事风格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想办法从百姓身上获得好处，另一个呢，则是极力为百姓求好处。亚哈随鲁王的性格还真是贯彻始终啊。而莫迪改以前性格比较强硬，不过他在经历了过去的危机、悲伤、痛苦，又经历了神奇妙的拯救之后，他在灵性上有了成长和突破。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自己曾经如何软弱或犯错，以及如何在神的引领下被转化、被更新吗？神又是如何使用您成为和平的使者，在世上传递和平以及属天的价值观呢？芊芊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记忆并与人分享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以斯帖记的讲解到此已经完结。还记得我们过去从这卷书中学习到的有些什么吗？有当中的文学技巧，像是反讽的手法、成对重复的叙事手法，还有作者对波斯帝国文化政治的描绘，以及让人物的心思意念透过言行映照出来。这些啊，都是以斯帖记很特别的写作风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领受了这卷书重要的神学概念，包括王权与神权、波斯文化与犹大文化、世界群体与信仰群体之间的不同，人可以自己做出选择。另外，以斯帖记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人在信仰中信靠神、等候神的同时，人还可以负起哪些责任，发展出哪些合神心意的文化。但愿神放在以斯帖记中的信息能常常对您说话，成为您的帮助与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从以斯帖记的起初走到今天，我们成为时空旅人，进入到书中的世界，体会到人们的喜怒哀乐起起伏伏。我们也实实在在看见主你在你百姓身上所行的奇妙事。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记得，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也是一个旅人，一个过客，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你那里，与你与众圣徒相聚。主，你也带领我们，使我们还在世的时候，不论面对顺境或逆境，都能与你同行。把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交托在主的圣手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长长的旅途正式结束。我是芊芊，期待未来在新的故事、新的旅程中与您相聚哦。愿上帝赐福给您，再会。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